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0月2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杨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联邦调查局宣布重启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调查；美军推进第三次抵消战略，力保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优势；俄罗斯未能重新被选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国共产党确立习近平为中共核心的领导地位；美国歌手和歌曲作词家迪伦终于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在伊拉克军队从伊斯兰国武装手中夺回摩苏尔城的控制权之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不会有几个高级领袖留在那里。许多现任和前任情报部门官员都拥有这一共识，尽管伊拉克官员近几个星期来坚持声称伊斯兰国领袖巴格达迪躲在摩苏尔城某个掩体中。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官员在讨论这位伊斯兰国领袖及其下落的时候一直言辞谨慎，但他们说目前很清楚的是，伊斯兰国的一些领袖已经离开摩苏尔。他们强调说，最近几个月的空袭已经对这个恐怖组织造成了显著的打击。对伊斯兰国领导层的一次最大的打击发生在8月30号。美国的空袭炸死了伊斯兰国发言人和对外活动策划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他是美国当时一直在追踪的高价值伊斯兰国成员之一。自那时以来，美国和联军的空袭杀死了伊斯兰国好几个中层和高层的官员，仅在摩苏尔一地就对几十个伊斯兰国官员进行了空袭。情报部门一些前分析师表示，伊斯兰国的历史表明，像巴格达迪这样的高级官员不一定会冒险留在战区。有关官员和分析人士说，将关键性的高职位的领袖留在摩苏尔这样的地方不符合伊斯兰国发出的信息，其信息一直敦促伊斯兰国的粉丝和追随者不要去伊拉克和叙利亚，而是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拿起武器战斗。星期五，俄罗斯未能重新当选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这被认为是对俄罗斯为叙利亚政府提供军事支持的谴责。在秘密投票中，拥有193个成员的联合国大会选出14个成员国加入由47个国家组成的人权理事会。这个联合国主要机构负责推广和保护人权。匈牙利获得144票，克罗地亚获得114票，都高于俄罗斯的112票。这三个国家竞争理事会当中的两个地区席位。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对莫斯科的这次败落进行了淡化处理。他对记者说，票数很接近，莫斯科面临激烈的竞争，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很幸运，因为他们不是大国，不像俄罗斯一样要暴露于国际外交的风云之中。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大力发展军力，并逐渐缩小美军享有了几十年之久的军力优势。美军目前正在推动一个所谓的第三次抵消战略，称有信心将它的常规战力优势维持下去，以此遏制战争的爆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要不要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这个第三次抵消战略，它的内容和背景是什么呢？
听起来有点拗口，什么叫抵消啊？其实呢，就是美军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说，当你的这个竞争对手在军事的某些方面跟你旗鼓相当，或者是甚至超越你的时候，你应该采取一些战略方式，这样呢，使得呢能够抵消那些不利的因素，然后呢继续维持你的这个军事优势。那目的呢是为了防止阻遏那些可能发动战争的这些竞争对手不要发生战争，因为我比你强大很多，是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讲到这个历史，讲到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那么1950年代的时候，苏联在地面部队方面呢远远超过美国，那美国怎么办呢？也不能够很快去招很多人，是不是？就决定把核武器纳入了这个军事的部署，结果就成功的这个阻止了苏联向西方世界发动任何的进攻。下一次第二次的这个抵消战略是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呢刚刚越战刚刚结束，苏联那个时候也有了核武器，所以你那个不管用了。所以呢，但是呢地面部队还是超过美国很多，那怎么办呢？美国想出另一个办法，就是发展这个太空技术，还有远程精准打击的技术，它可以在很远任何地方可以打击你的任何目标，这样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也成功的起到了这个遏制的作用。好了，那现在到了现在21世纪，又发生什么情况呢？苏联没有苏联了，俄罗斯和中国同样也有核武器，它同样也有精准的这个打击武器，也可以远程的任何目标打击，任何打击他想打击谁打击谁，任何时候任何目标他都可以打击到。好了，问题又来了，那怎么样去维持这样一个这个战争优势、军事优势，能够阻止这些国家有可能对你发动进攻呢？因为毕竟是对手，或者是竞争的一个竞争者，你不知道他的行为是怎么样，你不知道他意图怎么样，你总得要维持这样一个军事优势，这是美军的这样一些想法，这样呢就来了第三次的抵消战略。
嗯，那像你刚才说的，现在美军面临的这个竞争对手的军力是增强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这个抵消战略的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怎么样去实现呢？
上一次我们都讲到，刚才第一次第二次在更多方面是讲武器技术，这一次呢美军的这说法呢并不是专门是武器，甚至不是主要是武器，是什么呢？是改变一些这个作战的模式，还有它的这个军队的结构方式，以便更好的利用即将到来的或者是现在有的这样一些军事技术。所以呢但是呢军事技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什么呢，叫人工智能还有自动化作战，这个方面呢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说，当你这些军事的这个网络受到网络攻击瘫痪，完全瘫痪的时候怎么办？就等于是一个极端没办法发这个军政武器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呢这个战略也包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网络瘫痪的时候如何能够保持你的军力，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那像刚才你说这些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啊，以及这个如何应对网络瘫痪，这些似乎像中国、俄罗斯还有其他竞争对手也可以做到，那么美军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没错，他们承认也能做到，但是呢今天美军这个几位领导人在智库的里面讲话，就是好几个人都讲了这一点，他说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一个信息自由开放的国家，这个军人呢他在一个自动化作战里面呢，他能够完全的全方位掌握信息，所以呢在这个自动化作战的时候呢，他能够不但能够看见这个某一方面，他还是看见很多方面，这样的话呢他在做出决定的时候能够做出一家更快更准确的决定。但是呢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他要听上级的话，主任或者是军队部长没告诉他的时候，他不敢去摁这个按钮或者是怎么样，
比较
所以呢就是说他们认为，美军认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在一个新的这个战争的情况下，在未来的自动化战争里面呢，民主国家的军人比这个专制国家的军人的这种优势会更大，这是他们讲。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他说美军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说，美军呢跟专制国家不一样，他在世界各地拥有非常多的这个盟友和伙伴关系，
是
而这个专制国家似乎没有这么多，起码是这样子。
嗯，这的确是美军特有的优势哈。谢谢李宝。
这里是时事经纬。美国电脑网络安全专家说，中国黑客最近发动网络攻击，目标是参加美国台湾防务工业研讨会的人。有关官员说，这次未遂网络攻击发生于本月早些时候在维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会议举行期间，来自国防部门的官员、国防工业界代表、防务安全专家和智库学者参加了会议。华盛顿地区网络安全公司Velocity 创办人史蒂芬·阿黛尔说， 这次网络攻击是基于中国的网络钓鱼电子邮件，该邮件要求接收者打开。邮件包含恶意软件，可以让黑客进入所有与那个电脑网络相连的系统。主办这次研讨会的美台工商协会的副主席丹尼尔森对美国之音说，该协会多年来一直是黑客攻击的目标，因此一直对黑客攻击保持着警惕。那么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星期三针对美台网络安全合作的问题举行研讨会。华盛顿地区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创办人斯蒂芬·阿黛尔在会中透露了这起以美台国防界人士为对象的网络攻击案例。阿黛尔说，在会议之前有部分与会人士收到中文的钓鱼邮件，要求收信人打开附件，再通过附件植入恶意软件入侵收件者的系统。一旦收件人再登入其他系统，侵入者即可取得密码，自由出入连接这个系统的所有网络。对于如何确定黑客来自中国，阿黛尔说，虽然他们并非在黑客入侵的当下带到现行犯，但还是有一些方式可以推断黑客的身份。阿黛尔说，
You've seen the attacks, their malware, and they have certai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maybe
我们看过一样的攻击和恶意软件，他们有特定的中国特性，一些只有中国黑客团体才会使用的恶意软件，倒不一定是当它发生时我们正好看到这个攻击，看到它是来自北京或上海的某一个办公室，但是我们已经看过很多特质，让我们能够在往回追溯时找到更多的特性，显示传统上这种攻击都与中国黑客有关。
由美台商业协会主办的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十月初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举行，出席人士包括美台国防部官员、国防工业界代表、国防安全事务专家和智库学者。美台商业协会副会长马洛丹告诉美国之音，该协会多年来都是黑客攻击的目标，对网络可能遭黑客入侵一向提高警觉，因此收到可疑电邮时立即通知出席会议的国防业者。马洛丹说，
So when I received it, it was targeted straight at the indigenous Taiwan defense.
当我收到这个电邮时，它是直接以台湾国防自主产业界为目标，其中有些人是参加会议的人，有些不是。由于我马上就发现可疑，而且我也和斯蒂芬等专家合作过对这种电邮进行分析，所以我把电邮转给他。
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凯在会中表示，由于台湾民主体制对中共政权合法性是一个真实的威胁，因此台湾面临的挑战非常艰巨，来自中国的网络攻击也是其中之一，但台湾有优秀的网络人才，美台之间应该加强彼此在网络安全议题上的合作，因为双方都一样面对网络安全的重大威胁。由于近年来黑客攻击与日俱增，台湾政府计划在国防部成立陆海空军之外的第四个军种网络安全部队。今年五月，台湾交通部在立法院提出报告，认为成立第四军种有其必要，因为台湾受到中国黑客攻击的严重程度远超过美国、香港和中国大陆本身。报告说，中国为全面掌握台湾国防、政治、外交及两岸发展的动态，对台湾政府机关、驻外机构、民间智库、电信业者和厂商的网络系统发动攻击，窃取机密。许多活跃的中国黑客常年渗透台湾的国防、外交、民生、航管及通信系统，其规模已经达到准战争程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两则有关跟朝鲜相关的报道。中国与朝鲜的双边贸易受到了各方的关注。 美国官员最近批评中国从朝鲜大量进口煤炭的做法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可能会助长朝鲜发展核武器。最近又有报道说，中国向朝鲜出口燃料的数量在大幅度上升。下面是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韩国媒体报道，中国今年9月份大幅增加了向朝鲜出口的燃油量。美国表示将继续与中方接触，并呼吁各方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关注朝鲜动态的韩国新闻网站 NK Pro 10月26号援引韩国贸易协会的数据说，中国9月向朝鲜出口了23000吨的汽油类燃料，总价为970万美元，这一总值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有关这一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四说，
美国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决议，中国官员已经明确表明将执行这项决议。美方正在持续与中国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对话，讨论如何限制朝鲜的核项目、弹道导弹项目和扩散项目。
朝鲜增加进口汽油类燃料可能是因为今年洪水后重建的需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海关代码产品分类将车用汽油和航空汽油归为一类，而联合国安理会今年4月通过的对朝制裁决议禁止成员国向朝鲜提供包括航空汽油在内的航空燃料。联合国决议说，基于人道主义需求的产品可以免于制裁，而美国官员最近多次表示，中国从朝鲜进口煤炭的做法是在滥用这一豁免，间接支持了朝鲜的核项目。另外，美国政府仍在极力解释国家情报高级官员最近对朝鲜核问题的悲观预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星期二说，争取让朝鲜无核化的努力可能已经失败。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四说，克拉珀的表述与美国政府的长期观点没有太大的分歧。他说，
我知道他提供了一个坦率的评估，这是他的工作，他是美国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的工作就是要坦诚，要研究和评估威胁的状况，但这不意味着他是在批评、退让或是在改变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10月29号将访问中国，美中之间如何进一步合作限制朝鲜核项目将会成为访问中的一项重要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随着朝鲜的核能力与导弹技术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其可以装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观察人士注意到，近来美国有关对朝鲜的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讨论急剧增加。不过，长期关注朝鲜核问题的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2002年失去了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最佳时刻以来，对朝鲜动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障碍。下面是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美国及其亚洲盟友韩国与日本的严重关切。在美国面临朝鲜可能向他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导弹这样迫在眉睫的威胁之际，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是否对朝鲜动用军事手段，对其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种讨论之多，让一些关注亚洲问题的观察人士都感到有些吃惊。《纽约时报》长期跟踪朝鲜问题的国家安全事务记者戴维·桑格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考虑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War plan gaming has been done about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1953 to the modern day.
他说，从1953年到现在，对朝鲜半岛进行的沙盘推演可能比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的确，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佩里以及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卡特2006年7月8日在《时代》杂志上公开撰文，呼吁美国当局对朝鲜放在发射台上即将发射的弹道导弹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在此几天前，朝鲜进行了大浦洞2号导弹的试射，但是失败了，
这种导弹可能装载打到美国领土的核弹头。当时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佩里和卡特表示，尽管朝鲜这次导弹试射失败了，但是进行试射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导弹技术，即使是失败了的试射也可能给他们提供关键的数据。更重要的是，朝鲜进行这种试射的象征性意义，即朝鲜再次跨越了美国及其盟友给他划设的红线。在他们看来，除非美国认真对待朝鲜核项目所构成的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否则无法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的野心。佩里当时估计，对于朝鲜采取军事打击，可能带来100万人员伤亡以及10,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一般认为，现在发起这样一场战争的代价只会更高。桑格说，即使是佩里也会认为他当时主张的那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行的。
We lost our moment in the winter of 2002.
他说，在2002年的冬天以及2003年年初的几个月，当朝鲜人把燃料棒从一个冷却池里取出来，并把它们制成核武器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刻。我们搞不清楚他们的去向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副总裁兼国际安全研究的负责人利特奥克也认为，即使只是考虑军事方面的可行性，现在对朝鲜动武也比以前更为困难。
We don't have a target in North Korea right now because they separated the plutonium, removed it to sites at least not.
他说，我们现在在朝鲜没有打击的目标，因为他们把布分开了，把他们运到至少在公开领域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我猜测，即使是政治圈内的人也不确定他们的去向，因此打击目标是一个问题。在这位朝鲜问题的权威人士看来，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还有政治上的问题，即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会做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决定，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朝鲜半岛出现一场全面战争。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桑格也认为，如果使首尔不失守是最大的难题。
Today, the difficulty is that while there's no doubt that one would win that war in the first four or five days or week, you'd probably lose Seoul in the first 20.
他说，今天的困难在于，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会在发动战争后的4-5天内，甚至一个星期之内赢得这场战争，但首尔可能在战争一开始的24小时之内就会失守，这是因为朝鲜拥有常规武器。我们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如何让这些武器失去功效，这是大家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不过桑格不觉得美国近来有关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讨论是动真格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最近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美国要使用一切可行手段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但是他没有说一切可行手段是否包括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9月在老挝万象出席美国与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让朝鲜改变其行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美国也在考虑其他的办法。他说，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我们可以采取的其他策略，包括同时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磋商。奥巴马还表示，如果任何时候有任何迹象显示平壤对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是认真的，那么美国随时愿意进行这种对话。从奥巴马的这个表态中似乎可以看到，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的策略中并不包括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歌手歌曲写手迪伦说，他将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打破了他对这个著名的嘉奖的沉默。他对瑞典文学院秘书达尼乌斯说，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使我说不出话来，我非常欣赏这一殊荣。 自从10月13号宣布他获得诺贝尔奖以来，这位今年75岁的艺术家一直没有对外界反复联络他的尝试做出回应。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音乐人。在宣布他获奖之后，迪伦两个星期保持沉默，导致瑞典文学院一位成员说他无礼傲慢。他在英国《每日电讯报》星期五发表的一篇采访中说，假如可能的话，他绝对会出席颁奖典礼。他形容自己获奖是令人吃惊的，并说简直不敢相信。瑞典文学院说，授予迪伦诺贝尔文学奖是为了表彰他在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中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方式。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中国的领导人的习近平在10月27号中共的会议上被正式称为中共的核心。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习近平获中共领导核心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习近平权力的进一步的集中。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星期四闭幕的中共18届六中全会发表公报说，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整治党风，严惩腐败，赢得党心民心。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甘思德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被称为核心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他说，习近平现在的地位真的是高于其他所有人了，他实质上拥有了一种否决权。虽然官方不这样讲，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他在领导高层中对人事和政策的决定拥有否决权。这个就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正式在党内确立了至高无上的领导核心地位，能够让他在明年秋季中共19大期间的高层人事任命等重大议题上具有最终决定权。在中共近几十年的历史上，只有前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曾被称为领导核心，而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仅被称为总书记。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核心头衔也标志着习近平在19大到来之前进一步集中权力。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何田木说：他说，这是习近平构建政治权力的另一种举措。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见到的模式的延续。习近平的权力不断增加，他手握越来越多的权力。自从4年前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习近平给外界的印象便是迅速集权。他不但是党政军的一把手，而且身兼数个中央领导小组组长，涉及经济、改革、国家安全等多个领域。今年1月，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李鸿忠以及时任天津代书记的黄兴国等5名地方诸侯率先喊出习核心，这种表忠后来似乎被叫停。黄兴国因腐败下马，李鸿忠接任天津市委书记。坊间曾有分析说，习近平树立绝对权威的意图在政治局遭遇阻力。不过这次的中共18届六中全会终于正式确立了习核心地位。六中全会的公报说，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全党必须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手握更多权力，或许是为了更好地排除阻力，推进经济和社会改革。但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思德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我认为这增加了习近平力图推动他的经济、外交和内政政策的可能性，但是我不确定这些政策的方向是什么。分析人士说，不论习近平的政策理念是什么，在确立核心地位之后，在如何解决经济增速放缓等中国目前面临的棘手问题上，习近平势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说，
他现在这么早的把自己的核心地位确定出来，就是他勇敢的去承担中国政治的一切责任，所以中国的问题处理得好也是习近平的功劳。 一个如果有了问题，也是习近平的这个责任。
不过他说，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加大了中共政权出现变数的可能性。他说，习近平的集权有可能会让中共建立一种新的政权模式，但也有可能让中共在他这一代就结束了。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中国首富王健林与他的万达集团不断收购好莱坞的影视业公司，并鼓励好莱坞的影视作品中增加中国元素，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中国当局的审查制度会影响好莱坞的表达自由及其影视作品的内容。此外，也有一些议员担忧在来自中国的大量资本涌入好莱坞之后，好莱坞会逐渐沦为中国政府政治宣传的工具。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詹的报道。
当王健林站在讲台上，要台下好莱坞的专业人士在今后的电影里加入中国元素，并强调这完全是商业考量，不带有任何政治观点时，台下响起了零星的笑声。中国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上周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艺术博物馆向包括洛杉矶市市长埃里克·加西提与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谢里尔·布恩·伊萨克斯在内的约数百人发表演讲。王健林说，好莱坞要想办法让中国观众开心。他说，你不能说我只想到这个市场上去捞钱，但是我不管你的口味，我不管你的观众，我还要有些政治人士的观点，我要保持我电影的所谓的独立性，这是不符合商业规律的。王健林说，赚钱就是赚钱，不要和政治挂钩。然而，王健林和他的大连万达近年来在好莱坞买买买的行为却引起了一些美国政治人士的警惕。自2012年起，大连万达已相继将 AMC 电影院线与传奇影业这两家全美知名的影视企业收入囊中，并且正在收购迪克·克拉克森影视制作公司以及卡麦克院线两家美国公司。一些美国议员就万达对好莱坞发动的这场金元攻势向美国当局提出了警告。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曾说过，他的目标就是改变美国的流行文化一家独大，并且改变当前由西方人制定规则的局面。史密斯议员说，万达正在试图做的，或者说万达代表中国专政政府试图做的，可能远比王健林所说的更为严重。史密斯议员说，
首先是为中国人民担忧，毫无疑问，中国的内容审查制度仍在继续。对于世界其他地方来说，由于有资源整合的因素，在一个审查制度盛行的国家，我们将会面对很多电影和纪录片永远不会被制作出来的局面。中国政府一直会尽可能的美化自己，政治宣传就是这样，受损害的将是真相，而且是严重的受损。
史密斯议员还表示，一旦好莱坞变成了中国政治宣传者的工具，将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他说，
现在我们将会让一个政治宣传者利用好莱坞多年磨练出来的那些非常有效的劝说工具。好莱坞擅长讲一个好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将是有关中国政府的一个虚假的故事。
此外，国会众议员、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商务司法科技小组委员会主席约翰·克伯森本月初致信司法部，点名要求司法部对大连万达集团对美国娱乐业公司进行的收购行为予以审核。上个月更是有16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政府问责局，要求该机构审议是否应该扩大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职权，使其能够监察中方对美国媒体公司的收购行为。海外投资委员会是由美国财政部主持的跨机构组织，有权对可能导致外国个人控制美国商业贸易的交易活动进行审查，以评估这些活动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议员们在信中问道，国家安全的范畴是否应扩大至应对有关政治宣传以及媒体与软实力机构所引起的担忧。议员们说，外界对于中国方面可能审查美国媒体拍摄的题材以及在宣传上对其施加控制的担忧日益增多。前国会众议院资深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上月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 通过控制美国电影的资金和发行，并且迫使美国电影进行内容审查，以便进入中国市场，北京可以有效地指定哪些电影可以上映，哪些不可以，并且对美国最伟大的文化输出施加强大的控制。对于美国政界人士们的担忧，王健林在九月底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时回应称，议员们多虑了。他说，当好莱坞向中国出口电影时，需要考虑到中国观众的口味以及市场需求。美国电影想在中国赚钱，或许就要增加一些中国元素。但他表示，万达不是在入侵好莱坞。现在已划归万达旗下的传奇影业的首席制片人玛丽·派伦特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叙事没有受到任何干涉。他补充说，万达让传奇影业有了提升产出的可能性。对于王健林多虑的回应，克里斯·史密斯议员表示，目前中国在人权领域方方面面的情况都一直在恶化，对文化产品的内容审查也更为严格。他说，现在一名中国超级富豪在美国进行这种宣传行动，他以及其他美国政界人士当然有理由对此严重关切。美国之音乔战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这个大选的一些个最新的动态。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对联邦调查局宣布重新开启对他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电邮服务器的调查做出了回应。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做出上述宣布之后几个小时，克林顿出面做出了回应。科米说，在另外一起调查中发现的一些新邮件可能涉及克林顿。克林顿呼吁联邦调查局公布所有涉及调查的信息。他说，我们要求联邦调查局公布他所掌握的一切信息，甚至科米局长都说新的信息可能无关紧要。既然如此，就让我们把它公布出来吧。克林顿还说，他相信新出现的调查不会改变联邦调查局在今年七月对这一案件做出的结论。当时科米说，克林顿在私人服务器上保存政府电邮是极端粗心，但没有证据显示他蓄意与没有获得授权的人分享机密信息，并试图对此加以掩盖。在有关消息星期五曝光之后，进一步的报道将新的证据与联邦执法机构对来自纽约的国会前众议员安东尼·韦伯的调查联系起来。韦伯是克林顿的高级助手阿伯丁的丈夫。韦伯因向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未成年女子发送含有性内容的短信而正在受到调查。韦伯现在已经与阿伯丁分居。政府方面的消息来源星期五说，联邦调查局在没收阿伯丁和韦伯通讯工具之后，发现了来自克林顿私人服务器的一些新电邮。克林顿竞选阵营负责人波德斯塔对科米的极不寻常的声明提出质疑。该声明是以致函八名共和党众议员和参议员的形式出现的。波德斯塔说，科米应当立即向美国公众提供更多的信息，并表示他相信重启的调查将证实克林顿没有任何过错。共和党领袖先前多次抱怨克林顿以一种非规范的方式处理政府电子邮件，他们为他们所认为的这种抱怨得到证实而兴高采烈。一位国务院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没有人料到会有这么一出，但是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告诉记者说，国务院将全力配合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工作。联邦调查局局长表示，他无法预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新阶段的调查工作。在新罕布什尔竞选的川普欢迎联邦调查局的宣布，并表示他希望联邦调查局纠正在今年七月犯下的可怕错误。当时科米局长曾经表示，克林顿很粗心大意地处理电邮，但是他不应当被起诉。 川普称对克林顿电邮的调查是一个比水门事件还大的丑闻，对设在水门公寓的民主党总部的窃听行动以及后来的掩盖迫使前总统尼克松在1974年辞职。在国会，众议院议长瑞安说，联邦调查局早就应该采取这种行动了。他发表声明说，对克林顿调查起源于他滥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以及他拒绝对联邦调查人员说出全部实情。川普的竞选搭档彭斯赞扬联邦调查局勇敢地重启调查。他星期五在宾夕法尼亚州对一群支持者发表了讲话，那些支持者高喊把他关起来，把他关起来，这一口号是川普竞选集会针对克林顿的不断重复的口号。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的美国福音派基督徒打算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票。有关川普夸口性侵女性以及一些女性声称川普非礼的指控，并不会打消他们对川普的支持。在今年的初选阶段，一些被称为基督教右翼的全国领袖人物曾对川普持批评态度，不过他们中的多数人如今支持川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
多数保守派基督徒曾经不愿意支持川普，不过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今虽然有一些女性出来指责川普非礼，但民调显示大约 65% 的保守派基督徒支持他。
我不是为他找借口，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谴责他。要知道有很多男人可能比他做的还差。
有时候他的话说的太多了，但他有着跟我一致的目标和价值观。
对很多选民来说，有一项问题占主导作用。
对我来说，在试图禁止堕胎的问题上，唯一真正说出有分量的话的人就是唐纳德·川普。
但是川普也冒犯了很多基督徒女性，他们计划把票投给希拉里·克林顿。
我不相信他说的话，我不认为他尊重女性。
在莱斯大学最近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研究宗教和政治的学者讨论了这场总统选举。戴安娜·文斯顿教授说，很多基督徒能够把眼光越过川普的道德缺失。
他支持他们的一些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立场，他也许不道德，但他有注重道德的正纲。
他提到，在福音派中间造成最大分化的是中流。
根据多数民调，60%-70%的白人福音会会投川普的票，多数有色人种的福音派会投克林顿的票。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最近的一项研究，道德问题在白人福音派中间变得不那么僵硬了。信徒们对美国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和经济状况做出反应，这也拉着宗教领袖跟着人群走。
他们并不只听自己的牧师，并照牧师话去做，跟任何人一样，他们还对通俗的文化感兴趣。
这一切将如何影响选情？在统计了选票并对投票结果进行过分析之后，人们才会有更清晰的认识。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的选举季节让人们格外的纠结，而对女性选民来说呢，雪上加霜的是有关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似乎在夸口性侵的录音曝光事件，以及一些女性随后声称他曾有性攻击行为的指控。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关键的摇摆州佛罗里达采访了各党派的选民，探讨这场选战如何改变了美国有关女性和政治的讨论。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在阿曼迪亚·克雷格的多数成年岁月里，美国一直有一位黑人总统。如今他的生活又包括为人之母和经营自己的生意。他说，现在是让白宫再来一次历史性变化的时候了。
我们不管怎么说都统治着世界，为什么不呢？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是第一次，我知道为什么，可同时还是想问为什么。
克雷格住在佛罗里达中部，这里的选民多样化，他们的实力不可忽视。 有可能决定这个关键的战场州究竟是倒向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佛罗里达的提前投票人数显示，女性投票率高于以往。在有关女性问题的讨论成为选举主导话题的当下，他们的声音强而有力。
I'd look her right in that fat, ugly face of hers.
今年的选举，很多竞选广告都盯准了女性，并引起利兹·约翰逊的共鸣。他本是桑德斯的支持者。他说，人们太容易把竞选总结成第一位女性候选人对决一位被控性侵的男性了。
这掩盖了实际的问题。
很多川普的女性支持者也反映了同样的担心。他们说，他们的力量强大，投票是为了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而不是性别问题或者川普说了什么话。
他的录音虽然让人失望，可不会把我变成希拉里的选民。
戈登属于一个在网上很活跃的群体，他们当中很多是女性。在川普性侵指称出现后，他们誓言继续支持川普。对毕生都是共和党人的琳达·福格来说，川普的品德问题实在是无法忽视。他在美国最大的退休镇成立了共和党人支持希拉里组织。
因为我们住在佛罗里达，我们希望我们的选票能起到反对川普的作用。
但是在支持川普的热情高涨的地方，这种反川普的势力可能是逆水行舟。特别是这些共和党女性，她们对自己的选票有着务实的态度。
我们不会因为她们是女的就投她们的票。我们投票支持的是我们认为在有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关键时刻能够担当领导国家重任的人。
这提醒人们，佛罗里达的选情可能事关整个国家的走向。美国之音吉布森，佛罗里达中部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在美国的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冲刺之际，美中两国都有学者呼吁，美国下届政府对奥巴马政府向亚太再平衡政策进行审核，但他们却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而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一政策。还有学者认为，评估的结果不是改变这一政策，而是会进一步强化亚洲在美国政策中的优先地位。下面是莉亚的报道。
美国下任总统会采取什么样的亚洲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是中国最为关注的议题。中国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副院长袁鹏，这个星期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参加一个研讨会时，建议美国下届政府重新审视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他说，美国下届政府应该对向亚洲再平衡进行全面的审核，因为眼下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都倾向于认为这个再平衡政策是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即使这不是100%的符合事实，尤其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但是由于很多中国人以及亚洲国家都这么看，那么你就应当对此进行审视。否则这个政策继续下去的话，美中两国的竞争将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位中国学者看来，美中关系以及美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是美国向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两个支柱，不能只用一个支柱来支撑亚洲政策。因此他对美国下届总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On the one hand, you can continue your rebalance policy to Asia, but on the other hand, you should...
他说，一方面你可以继续向亚洲再平衡的政策，但在另一方面你应该改善美中关系，因为没有一个成功的美中关系，向亚洲再平衡的政策就是失败的。袁鹏还认为，美国需要用新思维和新的框架来处理美中关系。他说，如果美国方面不喜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中国欢迎美国提出他的倡议。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袁美妮也认为，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对亚洲的政策。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奥巴马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这两方面在不同的轨道上发展，而不总是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You know, the U.S. is increasing its engagement with ASEAN, with the East Asia Summit, with Southeast Asian partners, and it's increasing its partnerships with China.
他说，美国正和加强他与东盟国家以及东亚峰会的接触。 他也加强了与中国的伙伴关系，但这两个轨道并没有以应有的频率或者深度在中间交汇。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下届政府的优先考虑将是把奥巴马提出的这两个倡议结合起来，提高一个层次，把它变成一个更连贯的亚洲政策，把两者的实力结合起来，同时也把美国有关的官员结合起来，使之更统一。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何穆里认为，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下届政府对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进行战略评估，但是在他看来，这个评估不会导致亚太再平衡政策的翻转。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I rather think that the review will reinforce the conclusions that they reached in the winter of 2011.
我倾向于认为，这个评估会强化奥巴马政府2011年底、2012年初提出的结论，即这个转向政策的真正意义在于，在350年的时间里，美国第一次把亚洲作为它的第一优先地区，这是向亚洲再平衡的真正含义所在。在这位前国防部长看来，在中国崛起这个大的战略背景下，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是美国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都必须面对的最为优先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国民党党主席洪秀柱预计前往北京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的前夕，台湾落会星期五公布民众对台海两岸关系看法的最新的民调，超过八成受访者认为中国应当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七成以上认为台湾与中国大陆的交往如果涉及政治议题，应当通过政府来处理才能够维护台湾的整体利益。落会呼吁中国尊重台湾民意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看法。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在这个上周末进行的调查，主要是针对台湾民众对蔡英文总统双十庆典演说及两岸相关议题的看法所做。有 74.6% 的受访者支持蔡英文推动两岸和平稳定的承诺和善意不会改变，但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和走回对抗的老路的说法。78.4% 的受访者赞成维持现状的意义是在深化民主机制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建设性交流对话，构建台海和平稳定关系。另外67%的民众认为台海两岸交流不应有任何政治前提。81.2%的受访者支持台湾政府在尊重历史事实及既有政治基础上与中国大陆展开良性互动的立场。86.3%的受访者认为台湾的国际参与不应受到政治干预。陆委会在一个声明中表示，台海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双方都有责任务实处理，各种交流必须对等尊严及健康正常往来，希望中国大陆不要预设任何框架，两岸回到既有的互动与协商的轨道。陆委会强调，蔡英文总统10月10日的国庆演说已经重申对推动台海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立场与主张，对中国大陆展现出最大弹性、善意与务实作为，希望中国认真体会与回应，珍惜过去交流协商成果，尽快恢复与台湾政府的沟通对话，化解彼此分歧，展开建设性关系。与此同时，另一个接近绿营的智库民调结果也显示，蔡英文总统的两岸政策得到近半数人民的支持。九月初被创办人辜宽民转赠给凯达格兰基金会，并由前总统陈水扁之子陈志忠担任执行长的新台湾国策智库，星期五也公布关于两岸关系与认同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有79.8%的民众支持两岸维持现状，而蔡英文总统的两岸关系政策得到49.4%民众的支持，有39.6%的民众认为台湾没有必要接受九二共识，但也有31.3%的人认为台湾政府必须承认九二共识。 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党主席洪秀柱预定10月30日启程前往南京，之后转往北京出席11月2号至3号举行的两岸和平发展论坛。洪秀柱与习近平的会谈排在11月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国共领导人会面的问题表示，在当前两岸关系形势下，国共两党领导人会面，继续保持两党高层互动，巩固共同政治基础，对维护两岸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具有重大积极意义。对于陆委会认为台海两岸交流不应有政治前提，而是要在既有机制上沟通对话的问题，安峰山也质疑什么叫预设前提，什么叫既有的机制。他说，正是因为台湾单方面破坏了两岸关系的共同政治基础，把他们对九二共识的否认强加给大陆，为两岸交流设置前提与障碍，才导致既有联系沟通机制停摆。安峰山重申，蔡英文政府必须承认九二共识，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核心意涵，两岸才有可能良性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叙利亚阿勒颇的人道主义和人权现状极其令人担忧。美国国务卿克里形容叙利亚的局势是二战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形容阿勒颇像是一个屠宰场。美国驻日内瓦联合国副代表西奥多·阿莱格拉说，残酷的事实让我们更加吃惊，超过27万5000人仍被困在东阿勒颇。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最近对当地市场、糕点店、学校、蓄水站、清真寺甚至是医院的攻击，导致400人丧生，其中包括100名儿童，数以千计的人受伤，而且得不到治疗。那里的人们在挨饿，饮用污染的水。仍然留在阿勒颇的少数勇敢的医生和第一反应人员，尽管面对持续不断的袭击，仍在不知疲倦的工作，拯救生命。剩下为数不多的医院不堪重负，身负重伤的人被装在装尸袋里弃在街上，为那些能够更快治疗的人腾地方。阿莱格拉说，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的空袭是这场灾难的原因，他们是这种痛苦的根源。我要强调的是，任何停火都不能替代真正结束暴力，让人道主义救援畅通无阻地进入阿勒颇。因此，俄罗斯和阿萨德政权欠世界的绝非是各种借口。为什么他们要继续攻击医院和医疗设施？为什么他们要把儿童和妇女作为攻击目标？他说，阿勒颇的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需要得到适当的调查，那些肇事者必须要承担责任。美国重申其呼吁立即结束全部违反人道主义和践踏人权的行为。此外，美国还呼吁对肇事者进一步追究责任，尤其是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人民进行的恶劣、普遍和持续的人权和人道主义侵犯。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